呢次疫情有几惨，政府部门两样加急订单，揭冰山一角。前所未有的中国人口危机，专家说或者会影响全球经济。转移视线，原中国首富公子黄思聪打人事件超级火爆。投行说特斯拉降价是马斯克战略行动。高盛财报十年来最差，大摩盈利高于预期。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8号星期三。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大陆疫情暴跃，大量民众染疫死亡，而中共一直在隐瞒疫情数据。有影片显示国内果丝袋订单暴增，数量巨大，客户都是民政局、政府部门。另外政府网站亦在大量招标购买火化炉，甚至直接说是应急购置。网友说从这些数据可以估算出大陆到底死了多少人。大陆当前尸体袋热销，1月16号一个短片显示有一个女子正在做果丝袋广告，说果丝袋染火。群聊内容显示有厂家和商家正在沟通，有商家说你这边做不做果丝袋，订购数量是100万，你们每日可以供货多少，价格多少，找了很多厂都没人肯接。厂家说都过年了，做不切的了。厂家又说3000万个订单没人接，半个月就要交货，神仙都做不出来了。日日十几万、几千万的订单来询问，这个国的国内死了这么多人吗？民政局、政府的日日来询问，商家接着说数量大，工作急。大陆尸体袋订单在厂家亦要等待一个半月的时间。一位网友说疫情这三年尸袋的订单很多，厂家都发晒了，现在很多在深圳、东莞、广州的工厂都做不切，加班亦都做不切，现在落单都要等45日后才开始生产。以往100万个尸袋只要15至20日就可以交货，现在要等45日之后才开始排期生产。近期中国多个省市的殡仪馆通过政府网站招标购买和安装火化炉，甚至还有直接称应急购置火化炉，并要求签合同后3日就交货，10日就要安装完毕和交付使用。一个月以来，根据多省政府网站公布的招标公告，不完全统计已经有37个和火化炉有关的招标书。比如江苏省苏州吴江区殡仪馆预算300万元，永城市民政局殡仪馆110万，湖南省沅江第二殡仪馆455万，辽宁省康平县280万，山东菏泽市殡仪馆175万，宁海县殡仪馆160万，沂水县150万，甘肃省嘉峪关市殡仪馆150万等。还有广东省汕头市殡仪馆更是讲明应急购置两个火化炉。根据政府网站6号发出的招标公告，它明确要求合同签订后三个日历日内交货，10日内安装完成并点火交付使用。招标预算费用是282.4万元。公告还特别注明，因项目采购需求紧急，请供应商谨慎应标，如因供应商无法按照约定工作完成交付使用而产生的所有责任由供应商负责。三年的疫情，中共官方公开的疫情数据一直被外界严重质疑，面对中共三年来极力掩盖疫情真相，蒙骗外界和中国民众。1月15号法轮功始创人李洪志先生直接指出，中国疫情三年多来已经死亡超过4亿人，这次疫情结束时会达到5亿人。李大师说上次沙士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开放二胎制、三胎制。李大师三年前就警示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他在诗中劝解世人远离中共邪党，快快找真相。中共国家统计局1月17号的报告说，中国的出生率几十年来首次下降。专家说这一种转变可能会影响全球经济。 根据官方数字，中国2022年出生人口为956万人，死亡人口为1041万人，人口比上一年年尾减少了85万人。中国现在的人口为 14.118 亿人，人口出生率为千分之 6.77， 死亡率为千分之 7.37，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千分之 0.6， 这个是1960年代大饥荒以来中国人口首次下降。长期关注中国人口政策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表示，这个数字表明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他估计中国人口在2018年已经开始下降，只是被错误的人口数据掩盖住。他说，中国正面临着远远超出中国当局和国际社会想象的人口危机，并指出这个趋势将长期拖累中国房地产市场，而房地产市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他说，中国需要大幅改变很多社会和经济政策。研究人员认为，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加，因为可用的工人数量减少，劳动力的萎缩可能令中国政府更难资助它的公共卫生和福利费用，从而压制中国的经济。但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对人口下降的担忧不以为然，他同记者说，劳动力总体供过于求，但亦敷衍话整个社会都是老龄化，这样将导致社会不再有活力。如果政府不采取行动，很多制造业都会面临人力资源短缺，受到产业转移威胁。他补充说，中国出生的人口减少将导致经济放缓，制造业衰退，大学破产，亦将导致美国和欧盟的高物价和高通胀。据路透社报道，星期二公布的人口数据后，人口数据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一个标签为生育后代真的很重要吗？迅速就有数亿的点击率。有人直言，没人反思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想生小孩，不想结婚？据总部设在北京的育窝人口研究智库称，在中国开始结束限制人口增长的独生子女政策七年后，中国妇女仍然选择减少生育或选择晚育，其中提到的原因包括生活成本上升。根据育窝的计算，中国是世界上养育孩子最昂贵的地方之一。截至2019年，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76,629美元，相当于中国当年人均 GDP 的 6.9 倍，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人均 GDP 的 4.11 倍。同一日，中共国家统计局还发布了2022年全年经济数据，202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加了 3%，这个数字不到2021年的一半，远低于中国原先设定的 5.5% 左右的目标。原中国首富王健林的公子王思聪打人事件近日冲上了当日热搜榜首，中共官媒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网络上炒得热火朝天。专家指，中共故意炒作转移民众关注大量中国人染疫死亡的视线，逃避当局防疫失当被追责。上海静安警方1月12日发布了一则警情通报，34岁男子黄某某等人误以为他人对他拍照，殴打他人致轻微伤。警方对打人者黄某某、孙某某作出行政拘留7日及罚款500元的处罚。通报仲称，因黄某某等提请行政复议，警方对4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12号，新京报记者从权威信息来源获悉，打人者黄某某是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的仔王思聪。随后中国境内官方媒体各种版本消息不断。1月13号，新浪网刊文王思聪打人风波后续，媒体爆料赔偿209万，而且王校长朋友圈曝光。1月15号，亦网刊文王思聪打人事件谣言四起，209万赔偿，和开直播赚600万均不靠谱。北京市民孙女士1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现在大家都在传，网络上都在报道， 黄思聪私下同被打者和解，赔偿咗209万。佢好有商业头脑，佢开咗直播，并设置咗支付6蚊先至能够进入嘅直播间。当晚有100万人进行咗支付进入，令到黄思聪狂赚咗600万元。除咗赔偿咗209万元，自己仲赚咗近400万。佢话网友炒爆咗，而家人人都喺度揾黄思聪喺边度，我亦愿意俾佢打一餐。你打我一餐，我哋两个都赚钱，你赔钱俾我，你仲能够赚钱，咁样唔系好好咩？我哋两个都唔会亏蚀，俾黄思聪打一餐，呢、这个人得几绝望啊，先至能够做出咁嘅事情嚟啊！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公众本嚟要求追求正义，同时有猎奇嘅心理，呢两种心理融合在一起，佢经过一个商业嘅转换，就变成咗一个牟利嘅工具啦。但是客观后果就变成了社会不但没有追求到正义，反而更加沦为一种商业化的工具。这个就是整个社会道德退化的一个表现了。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其实中共恶意炒作这件事情，如果中共不允许的话，这个事情就禁言了。其实从这个大的背景下，中共愿意搞这些这样的社会花边新闻来转移一下国人对疫情、对中共躺平的一些不满的情绪。在中国产的特斯拉 Model 3 和 Model Y 车型下调售价后，特斯拉在欧美等多地市场亦大幅降价，降幅为 1% 至 20% 不等，这样引发了全球电动车市场的不少轰动，亦导致特斯拉公司股价一度大跌。而分析师认为，这样是特斯拉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做出的明显战略调整。知名风险投资机构卢普创投 Loop Ventures 的始创人蒙斯特 Gene Munster 认为，这次降价将会导致特斯拉的盈利大幅减少，最高可达 25%。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做法有助于公司修复品牌，具有长远前景的意义。他认为特斯拉的形象正在通过降价得到修复，这个是消费者和特斯拉品牌的胜利。降价有助于企业在短期内抢占大量市场份额，随着电动车市场的增长，这样会带来长期收益，并对竞争对手造成巨大的压力。他推测整个电动汽车市场的价格会随之下降。与此同时，华尔街投行韦德布什 Wedbush 的知名分析师艾弗斯则将特斯拉的降价称为战略性出牌，因为这样表明特斯拉不会与其他电动汽车竞争对手和平相处。最新的研究表明，2022年全球电动车市场呈增长态势，在汽车市场中的占有率正式达到 10%， 其中中国和欧洲市场的增长最强劲，美国的电动车的发展排在第三位。电动车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是 5.8%。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2022年全球范围的纯电动汽车销量为780万部，比2021年增长了 68%。 德国智库汽车管理中心的调查显示，特斯拉在全球范围的电动车销量中排名第一。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 Goldman Sachs 和摩根士丹利17号公布了2022年第四季度财报，高盛的收入下降，支出增加，外界曾普遍预估该季度的财报会很不乐观，但结果比预期的还要差。而摩根士丹利的获利表现优于预期。据 CNBC 的报道，高盛投行和资产管理业务收入大减 48%，超过18亿美元，平台解决方案部门税前亏损近8亿美元，信贷损失准备金飙升了 183%， 大约10亿美元。不过第四季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交易 FICC 成长了 44%， 达到了27亿美元左右。股票销售和交易业务营收报约20亿美元。总体来看，营收获利均没有达到分析师先前的估值。业界预计高盛可能会进一步削减成本并裁员。同日公布财报的还有摩根士丹利，他的获利表现优于预期。 目前该投行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财富和资产管理部门，第四季的资产管理规模环比增长了超过40,000亿美元，但是交易部门表现比较令人失望，收36亿美元，低于市场预估的约41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给出三个新的预测，全球经济增长将不会好像想象那么疲软，环绕政策和通胀不确定性正在下降，美元利差优势正被海外收益率上升所侵蚀。他们下调了美元的预期，并认为随着美元进一步跌落，全球经济前景更加乐观。以上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个亦是对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再见。